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raig。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Hola, hola,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瑞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全网都在寻找张怀民，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张怀民是谁呢？大文豪苏轼在他的文章《寄承天寺夜游》当中写道：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啊，这个故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简单的说，就是这天夜里呢，苏东坡看着月色非常好，于是他就想要去踏着夜色去赏月。但是呢，一个人有点太过孤单，于是他就散步来到了承天寺，寻找他的朋友张怀民。巧的是，怀民亦未寝，就是说怀民也还没睡呢。于是两个人就一块儿到院子里面散步，欣赏到那些其实跟平时一样，但是因为有友人陪伴，显得格外动人的景色。那么这几年，怀民亦未寝成为了网络热梗，每年都有张怀民被苏轼叫醒纪念日，哈哈，今年呢已经是第941年了。寻找张怀民又一次引发了共鸣。先问一下二位，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哈？听说过没听说过这个故事？你们有没有这样像张怀民一样，可以大半夜随性去打扰他，想把他叫起来陪你去散步就去散步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就首先你说这首诗啊，我最近还误解了，知道？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我在讨论那个工作的事儿，就是我那个半夜还在发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他说有点那个怀民意味起意味起。
谁说？你的学生说你是吗？
学生、哦、因为当时我没有我不知道这首诗，我以为那个怀民是动词，就是那个怀是动词，我以为说是那个对学生的这个关注，所以我就理解歪了，本来以为是说那个关心那个学生的事儿，但是可能
说明你的学生们也都在玩这个梗是吧、
说不好。
说回到这个朋友呢，怀民亦未寝，所以他可以陪你去散步看月色。你们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吗？
你这么说，想到了真的有了一次，可能两三年前吧，两三年前的冬天在天津，那一年天津第一次下雪，那一年，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很晚才开始下雪了，应该是11:30吧，或者11点，反正很晚。本来我在家里那个已经放下了，准备睡觉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消息，然后说：“哎，你看了吗？下雪了，很好看。”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句话说：“我先去拍照。”第二句话说：“你要不要帮我拍照？”啊，真的吗？反正最后我还是同意了，而且那个时候这么晚出门拍照，因为他觉得这个景色很好看。然后我就去帮忙。还好这个朋友是我一个邻居吧，离我家不是很远，所以他说了那个你要不要帮我拍照嘛。
所以你就是他的张怀民。
差不多、对，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你们关系也很好，所以他才没有心理压力的大半夜的把你叫起来去给他拍照。
对，但可能他心里知道我肯定会同意帮忙。
对，他对你们的这份友谊是有信心的。
对，这个事让他快乐，那我也很快乐，还是乐意出门。
我觉得首先现在我基本上8:30我那个电子设备都全都关掉了。
对，卡尔是一个早早睡觉的人。
能烦我的人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也曾经有过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大学可能也是刚来到北京的，就是手机就是有那种半夜可能朋友说：“哎呀，你到外面，我们去喝个小酒，或者那个散散步什么的。”我还是比较愿意那个时候，因为我有那方面的经历。现 在也是就是、
嗯、
哎呀就是生活所迫吧，就是白天工作肯定很忙、嗯、如果那个没有睡好、嗯、对第二天影响我还是会比较在乎。
你看这个就是单身和成家的男人之间的区别。
对对对，我刚才也想说一点，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家庭，
对，
我一个人。
卡尔成家了以后就会把这个更多的重心放在家庭里面，然后你的朋友们可能即便有这个心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就不会去打扰你。
我看我还有一些棋友有的时候也会通宵下棋、
嗯、
我就想就离我太远了，我这个因为我就
是
以前的我的精力感觉很充沛，但是我不知道是就是上了年纪还是那个怎么着，但是现在真的我就怕那种就是如果打破我那个生活规律，
嗯，
或者节奏，就是受到的那个影响，我觉得就是不值，就是两个字，就是不值。
不值。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如果能那个说走就走，我还是比较愿意。就是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周末，我一个朋友然后要到那个东京那边的那个分公司到那边去一段时间。就说你能不能，因为他是在加州吧，那个美国比较远、嗯、但是东京相对近，问我要不要去东京找他一个周末。
哦，
后来我没去，但是我真的是很愿意去。我是因为就是正好已经约好了朋友，
明白，
周末
有现实的因素没能够赴约，
有一个聚会。但是你说其他的、嗯、我那个周四我是很愿意去订那个机票去看他。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多我的朋友就是在全球各个国家能有这种聚聚的这个机会还是少之又少。我那朋友也是有家庭，他能出来到东京什么的也是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虽然可能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可能缠绕或者就是还是要面对、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在当下，有的机会你错过了他再也不会回来、
哎、呀，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朋友，我就用一个就是说话去形容他，就是愿意折腾。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愿意折腾，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哦、
他的这个友谊意识感和这种互动很重视、
嗯、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上次我回家本来要跟家人那个多花点时间的，但是我就跟那个周周我媳妇说了，就是还不如我们那个明天订个机票我们去伦敦找他们的，也是挺临时、嗯、但是就是因为我是被他们的那个为了朋友愿意折腾、嗯、我也是被感染了，觉得也是值得，也是应该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愿意折腾，为了朋友。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夜里愿意陪你去折腾，还是你去买一张机票去约个会这样的一种折腾，只要你们心里面是互相奔赴的，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种友谊的状态，是吧？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们正好同频了，那就是当下的一种幸福。那苏东坡里面的这个《寄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它里面讲的故事被现代人反复的提及和引用，怀民因为寝成为流行梗，不断的翻炒。大家都说是不是现代人这种温馨的友情，能够随时随地找一个人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种友情是不是越来越难得了？不管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是因为像卡尔说的一样，我有我的生活节奏，我可能很想去赴朋友的约，但是由于各种现实的约束原因，好像最后也很难去成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样的一份很自然而然发生的友情觉得弥足珍贵。
我觉得恰好相反的，我觉得因为这种机会可能更多，因为现在那个电子设备什么的，就是以前的他可能那个苏东坡正好是路过他家，或者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的，我去找他、嗯、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付出，所以我到他家他肯定知道我已经有付出啊。但是不像现在，我想找你啊，随便给你打个电话半夜、嗯、或者去你家坐个地铁打个车，就是花点小银子的事儿，对吧？我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代价已经降低了、
嗯、
所以就是现在因为降低了，我觉得更多的人就是现实方面的考虑会更，就是觉得这是一种干扰，因为随时可以有这种计划，我们完全自己可以提前安排好，就是不一定要靠这种偶然的这个因素去制造这个机会、
嗯、
我们只要那个愿意随时
是啊，
都是可以有这方面的安排。
你看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悖论的事情，好像我们去找朋友越来越容易啊，抬脚就能去啊， 但是能够让我们这样去找的朋友却不一定有那么多。
是我觉得大半夜找一个人，如果是在合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合理不一定是见得你有事，因为某一个原因我不开心，然后我真的是要把这个不开心的事说出来，那我肯定我会找你的。那这个朋友知道如果我这么晚找他是因为肯定是需要的，也是有事，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么着急的事，是聊一个简单的事儿，
那就是散散步。
散散步我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合理的情况下。
我说合理的情况下是什么，刚才我说了那个朋友对我的邻居嘛，这么晚再找一个人拍照帮忙拍照啊，他想到我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本来我们家住的不远。
那你怎么看就是现在的网友会年年都去寻找张怀民，会这么羡慕苏轼和张怀民的友情？
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人说的事不多吧，然后可能事件比较多，然后随时都这么做一个事儿。现在我觉得可能不要忙的事比较多，提前安排是可以的。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这样，随随便便去找一个朋友不太符合现代人的交友的原则是吗？
我觉得可能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的习惯，因为你不能把现在的社会的习惯和生活习惯和跟那个年代不一样
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年有一个跟我住在相邻小区的一个同事，因为他有跑步的习惯我是知道的，有一天我也想跑步，于是我就临时给他发信息说要不要约一个一起跑步，然后他回复我说要提前约的，哥们儿就是嫌我临时逮他了是吧，然后人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嘛，你这样随时叫我，我哪有谁跟你都准备好啊。
对，我觉得你这个也反映一个点，就是人现在那个空闲的时间呢其实并不多了，基本上都安排好了。就比如说我自己也是，就是晚上你说朋友临时找我，我那天可能已经安排好那天晚上要读什么书啊，什么时候去跑步，什么时候去游泳，然后就是整个节奏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虽然对你来说就是跑个步，但是这个改了，那我吃早餐的时间、上班的时间的、洗澡的时间呢，都是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就古代也没有什么电视机，没有那么多事儿，我觉得人就是闲着也是闲着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朋友过来也是挺好、挺难得的。
对对对，生活状态不一样，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说到这个朋友，我个人认为，其实朋友不一定非得是要说我要出去拍个照，你能帮我拍吗？他愿意拍，这才叫朋友。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朋友的角色的定位上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可能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会想到他，他一定会帮我，或者反过来我也一定会帮他，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朋友。有的朋友可能是哎呀，我半夜里突然想兴之所至，想要去拜访他，月亮很好，想让他陪我去散散步，我可能不会去找第一类朋友，但是第二类朋友他也许正好跟我这方面契合。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的啊，就不同的朋友他在你的这个角色定位不一样。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友情，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或者你们对于朋友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真正的了解朋友的这个脾气和秉性，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典型的那种，就是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境界不够高，因为完全就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所好，就是更高一点的，肯定就是要了解对方所喜欢的、对方的这个性质爱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因为这个里面也是就是要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同样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现在在美国的好朋友聊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没问题。
打电话。
所有就是最近的一些话题，什么人工智能对那个人类那个影响，都要聊一下，然后就是同步。我觉得是
这个就是属于有共同话题的，能够进行精神交流的朋友，
就是关心的这个点和那个价值观的什么都是挺一样的。我 觉得是、而且就是那种就是真正的想了解对手在说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好多人的关系当中的就是一种简单的陪伴，就是你听我我听你，我们就轮流、但是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有深度的那种互动和那个就是精神方面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因为我老家的朋友我回去其实这种陪伴我觉得也挺好，但是就是纯粹的在一起，但是没有说干什么特别的或者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就是深层次的那种交往，我就觉得会差一点、就是我自己就是不能太接受那种状态。
那我倒是觉得
有些火花，
我要是觉得如果我跟一个朋友火花四溅的聊了三个小时之后，可能我也会偶尔需要有一个默默的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待在一起也很舒服的朋友，是吧？
是，但是两个都得有，我觉得是。
对，就是不同类型。
因为好多时候就是简单的跟别人待在一起，我觉得好多时候那不如我一个人充电，我觉得就够了。
我个人觉得没有类型，我觉得朋友是朋友。你说是每个人的性格想法不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到你这个朋友分类。你是他的朋友，真的，我说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应该了解他的性格、他的想法，然后你知道什么事儿他可能比较愿意做，或者说比较方便做，某一个是可能他不方便。
所以你觉得就是彼此非常的了解，这个才叫朋友，是吗？
不是说是叫朋友，是你肯定是因为朋友，你肯定会彼此了解，这个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是朋友？朋友是对你付出。帮助，哎，你能感觉到了，然后你能坚持到他，虽然可能不太方便，或者说，比较辛苦，要给你带来的帮助，那你肯定是一个好朋友。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来表达出来对一个人的友谊。有的人可能不太爱说话，但是你需要跟他聊的时候，他肯定会在那边听你说话。
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在。
对。中间我这些话就想说给一个人表达你最大的友谊，真心的友谊，方法不一样，方法没有不一样。对，因为友谊我觉得也是一个要培养的。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的辅助，那有一个人给但是另外一个人不给啊、我觉得没有这个辅助，那我觉得是不好的。但是你这个辅助你怎么给啊、是另外一回事。你有了就好，但是没有的是不好的。
这个友谊是要培养的，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在苏轼和张怀民这个例子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人是这么解读，说其实苏轼是一个朋友很多，可能甚至多达上千人的这么一个人。他本人也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所以未必是苏东坡需要有一个陪他去看月色的这么一个朋友，反而是他去主动找张怀民，因为张怀民也像他一样刚被贬到这个地方来，也许正处于失意当中，所以有人解读说苏轼可能是主动去陪伴一下张怀民，这也是个一种对友谊的培养吧。而且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像卡尔说，我们找到彼此的这个成本越来越低，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仿佛能够关键时刻陪伴自己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去主动去培养这样的友谊，是吧？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或者习惯来保持跟朋友的联系吗？卡尔刚才说跟远在美国的朋友一聊能聊三四个小时，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友情。这种友情你是怎么保持下来的？就靠志同道合，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互相了解，他忙的时候也不会去责怪。我觉得就是好多好的朋友，现在就是我不跟你聊，可能一年两年的无所谓，就不要去责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都了解彼此的，可能有各种情况的。比如说我那个上次回国的时候，有一个发小，本来也要跟他见面，结果、他躲着。然后就是后来我一走还没跟他见面，结果我后来给我发信息啊，他也说他自己好像最近有点抑郁症，然后发胖，他不好意思见到我。但他也觉得我可能比较懊恼没有跟他见面，但是我没有，我就好多时候就是 不要去猜忌，就是别人可能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的，然后就是尽量，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怀着善意去理解对方。
同样的，我也是，其实我是挺有原则的，在这个交朋友，就是以前的有一个同事在北京啊，然后我跟他关系非常好，然后他后来换工作，一直跟他维持联系，然后就是关系挺近的，他突然离开了北京的，然后就过了两个月他就跟我说，哦，我走了，
哦，
然后没有跟我说，后来我就跟他断了联系，说实话
感觉他好像不是很在意，是吧？
没错没错，他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不一样的，他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特别情况的，他就是这人。后来他给我发信息啊，我记得那个他问我这边情况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回他，我就不想跟你联系，你已经就是背叛了我的你过了我的底线的，所以我
确实很有原则啊。
对，我是这样，就是我媳妇老说我就是一个就不好交朋友的一个人的，
其实这样也
是
一种筛选方式，对吗？
没错没错没错，必须有筛选的方式。
我们经常会流行一句话说，其实真正需要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其实并不是朋友越多越好，当然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就比如说弱联系的那个朋友也许是多一些更好，但是真心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或者是当你心灵需要的时候他也在，这种朋友其实有那么几个就足够了。在很多网友眼里，在朋友需要的时候随时陪伴在侧，这是他们想要的怀民，但是实际上所有珍贵的情谊都是有双向奔赴的，所以就像瑞龙说的一样，友谊是需要培养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张怀民。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Hey, soy Ray de Venezuela, 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